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您是否也在思考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收听《重新认识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观。第二章，谁能够归属于教会？作者柯林汉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家人常常去教会，但不是每周都去。去教会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想象着，每周当我们出现的时候，其他人都在议论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前一周或几周没来聚会。也许他们这样议论过，但可能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其他的大多数人也不是每周都来。我和我的家人坐在教会后排的时候，我常常会有很多关于进化论和恐龙的问题。我的结论是，当我们这一代人掌权后，就会把教会抛诸脑后，认为它是过去一代人的愚蠢幻想。当我看到其他青少年对耶稣和教会感到兴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我有多么惊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认为你的确是一个异类，一个被排斥的人才会真正喜欢教会生活。但是这些青少年看上去很开心，而我却不是这样。他们不像我，似乎很有目标，有盼望。至少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参加教会退休会。可是我仍然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让这群青少年满有喜乐。有一天，在退休会里，我开始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如果没有信靠耶稣，我们就活在罪的咒诅中，远离了神。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受死，我们若悔改离弃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永远享受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相交，并永远得着平安。我不清楚自己以前是否在教会中听过上面这段信息。如果我听过，那么他就不会像在这次退休会中那样让我震惊了。而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我信了主，我的家人和朋友立即就注意到了我的改变，我得着了喜乐、自由和盼望。在我信主了之后，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也信了主。之后，我受了洗，并且加入了一间教会。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教会一直抱有负面的看法。因为我没有真正归信，我的家人期待我履行去教会的义务，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参与。我需要重新认识教会，并且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谁能够归属于教会，以及如何才够资格加入教会？那么，谁能够加入教会呢？答案是受洗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已经重生的，并通过洗礼被确认为信徒的人。诚然，我们主张婴儿洗礼的朋友们会说，信徒的孩子也可以通过婴儿洗礼加入教会，作为不参加主餐礼或不领受主餐的教会成员。但每个人都会同意，就成年人而言，一个人必须重生并受洗才能加入教会。我们会在第五章讨论洗礼。让我们在这里先思考一下归信以及为什么它对于重新认识教会至关重要。闯入别人家的节日聚会。我们这些长期在同一教会做礼拜的人，可能并不明白这对于一个访客而言是多么奇怪的感觉。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教会，那么单单走进教会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你会去哪个教会？该说些什么？你能否进去？有没有人期待你进去？该穿什么衣服？仿佛这些还不够，疫情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教会是线上还是线下，是室内还是室外，是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的，更别提关于打疫苗的要求了。对于初到教会的人来说，基督教术语听起来也很可笑。你何时在教会外听过赐福这个词？你还会在哪里像这样坐在长椅上？教会的音乐也很陌生，如今你只有在教会或者瑞格利球场这样的地方才会跟着管风琴的伴奏唱歌。我们在教会里唱着30年前的歌，却把这些歌称作现代基督教音乐。在收音机里，这些歌应该被称为怀旧金曲。有的时候，教会的味道闻起来还挺特殊，人们可以把这种混杂着地毯、廉价咖啡、发胶和熄灭的蜡烛的气味装在罐子里，当作怀旧味道出售。如果你能很好地解答你对教会的众多疑问，那么恭喜你。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教会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浸信会、罗马天主教、卫理公会、长老会和圣公会的答案有什么区别？而且美国的浸信会可能看上去、听上去以及感觉上都不同于乌干达的浸信会。我曾在意大利的一间五旬宗教会讲道，我以往的讲道都是30分钟，这次我只准备了一半时间的讲道，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翻译。我讲完后没有人离开座位，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他们平时的讲道都是多长时间的。后来我才发觉他们期待我讲1个小时，他们一定感觉受骗了。这些习俗因教会传统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拜访一间教会让人感觉好像闯入了别人家的节日聚会。想象一下，你在圣诞节的晚餐时间敲开别人家的门时会发生什么？那里所有的人都彼此相识相爱，至少在圣诞节那天他们的表现是这样的。但你却是一个陌生人。想象一下，他们真的邀请你参加节日庆祝活动会如何？因着通俗文化的缘故，你大概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会一起吃饭并交换礼物，但是他们具体吃什么食物则要取决于世代相传的家庭传统。如何送礼以及送给谁也可能是遵从某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也是由家庭传统的守护者坚决捍卫的。如果你做错了一步，就会破坏其他人的这种亲密体验。这就是访客对于教会的感觉，即便那间教会很欢迎他去访问和参加聚会。在前文中，我们将教会比作一个属灵的家庭，那是什么意思呢？要想成为某个家庭的一份子，你要么在这个家庭出生，要么被这家人收养，而圣经实际上同时用了这两种概念来描述归信意味着什么，即你如何成为教会这个属灵家庭的一份子。正如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或被收养，你也无法选择归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探讨圣经的教导，看看为什么属灵重生和被收养是加入教会的必要条件。你必须重生。你并不是头一个对属灵重生的概念感到困惑的人。事实上，耶稣的第一批跟随者中就有人对属灵重生感到困惑，而这也引出了新约中最著名的一段对话。这位跟随者名叫尼哥底母。你可以在约翰福音第3章读到有关于他的内容。他属于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是一群严格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常常在律法的解读上与耶稣意见相左，因此尼哥底母白天不敢来找耶稣，因为害怕人们看到他和敌人在一起。但是尼哥底母无法否认他从耶稣那里看到的。很明显，耶稣若不是出于神，就不可能行神迹。比如在迦拿婚礼上把水变为酒， 但是还没有容尼哥底母提出问题，耶稣就对他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什么？尼哥底母紧接着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怎么可能呢？一旦人离开了母腹，就不可能再爬回去了。耶稣在他的回复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是本章中我们提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谁能够来教会做礼拜呢？答案是任何人都可以。但是谁能够归属于这个被称为教会的属灵家庭呢？只有那些进了神的国的人才可以。根据耶稣的话，只有那些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是那些重生且受洗的人。这是如何发生呢？耶稣向困惑的尼哥底母解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尼哥底母期待的回答是，人要想进入神的国，只有靠着遵守神的律法，履行其中关于工作和安息、洁净和不洁食物，以及各种动物献祭等繁复的规条。但耶稣却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将律法简单总结为，信从我，而我会把我的生命赐给你。耶稣继续解释说，他最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虽然看上去好像是他的失败，但却是神的计划，为要满足神的公义，并且宽恕人的罪。后来，他以自己的死里复活，证明了这一点。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会和他一样，在死后进入天国。这个世界归于乌有之后，他们的身体会复活，而且会在耶稣掌权的神的国中享受永生。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在神审判的时候不会被定罪，但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则会因自己的不信而遭受永恒的刑罚。参见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此外，使徒保罗这样说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我们头一次出生的时候，继承了从父母来的罪性，而这一直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最初的悖逆。参见创世纪三章。这就是我们需要重生的原因。如此，我们就不会因着没有盼望而死去。罪的代价是永死，并且永远和神，我们的造物主隔绝。我们需要从这样的后果中被救赎出来。然而，正如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头一次的出生一样，只有我们的造物主能让我们重生。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来自于神所赐的恩典。参见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神乐于将这信心赐给那些求告他的人，这个恩典会降临到所有悔改离弃自己的罪，并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使徒看到这个悔改的恩也赐给了外邦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时，他们就将荣耀归于神。参见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跟随神意味着撇弃所有其他的事物，我们重生之后就完全属于他了。重新认识教会，就是意识到或想起来我们最初开始聚会的原因。我们聚集起来敬拜神，圣父、圣子、圣灵，他救赎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这就是我们颂赞的，是我们教导的，也是我们在洗礼和主餐中所看到的。 没有归信，没有重生，就没必要重新认识教会。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的罪受死，没有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么无论是教会里的人还是教会外的人都没有盼望。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多年以前，我曾与我的家人朋友谈论过教会，他们知道我在15岁的时候信了主，得救的经历非常奇妙。我重生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开始在读经和祷告中认识神，我享受敬拜颂赞他，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如何重生。可是几位家人朋友并不理解，尽管他们尽力了，他们想要维持跟我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去教会的时候会告诉我。我知道教会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去教会只是想要我高兴，因此我告诉他们不用去了。最终他们想出了个不错的主意，他们找到了其他方式来度过周日的早晨。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信自己所唱的、所听的和所说的内容，那么去教会就没有什么意义。我当然不会一直把不去教会当作传福音的策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的亲人朋友所去的教会并没有清楚地教导他们何为归信。最终他们遇到了另一位牧师，这位牧师邀请他们信耶稣，他们也得了重生。他们开始去这位牧师所在的教会，并且在其中受洗，而且他们已经归属于这个属灵家庭有近20年之久。归信的经历可以发生在教会里，也可以发生在教会以外，它可以是单独的经历，也可以是与朋友或同辈的共同经历。但无论如何，它的结果应该是把你和教会联系起来。当圣经将我们的归信形容为收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历所涉及的集体层面。我们可以读加拉太书4章4至5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这个词体现出古代的世袭特权地位，但这个应许适用于所有信靠耶稣的男人和女人。当神收纳你为他的孩子时，他赐给你信心，信靠他的儿子，邀请你进入一个有弟兄姐妹的属灵家庭，这就是教会。想想看，借着收养，孩子有了新的父母，但他同时也有了新的手足。当他成为儿子的时候，他也成为了弟兄。两种全新的却不一样的关系。当你成为儿子的时候，你会在家庭合照中占一个位置，和你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这就是归信过程中所发生的，你的天父把你和你的新弟兄姐妹一起放入了家庭合照中。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张家庭合照。神是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的父，以弗所书1章5节，在创世之前，他就从各个世代、各个地方招聚了他的家人。神是圣子，是圣父差遣来救我们的兄长，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奴役，从而加入这个家庭。参见罗马书8章15节，加拉太书4章4节。神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16节。所以在收养中，这张家庭合照是张动态照片，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为了我们的益处，在完美的和谐中一同做工。那么我们在这张照片的什么位置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和基督同坐后嗣，参见罗马书8章17节，加拉太书4章7节。这意味着我们在他里面同得基业，参见以弗所书1章11节14节。这包括了什么呢？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也许你从祖辈那里继承了很多财产，但也绝对比不过在基督里的丰盛基业。家人们并不总是能够相处的愉快，但是作为家庭成员，他们之间的连结能够帮助他们在遇见冲突时保持忍耐，因为血缘关系胜过一切。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通过悔改和信心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也能与彼此和好。在早期教会中，基督的宝血胜过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裂痕。同那个时候的分裂比起来，我们今天教会的分裂算不得什么。请来看看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时接受福音时出现的神迹吧。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当教会在归信基督的喜乐中欢聚一堂时，信徒就能够看清楚使他们仍有分裂的原因何在。神的圣殿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拆毁的。分别为圣。作为教会的长老，我喜爱承担的一项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进行新成员面谈。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和教会其他长老迎接了至少1000名新的成员，这意味着我听过许多归信的故事。我不是来审问那些想成为教会成员的人，我只是确保他们已经经历过我们在本章中所谈到的归信，并且能够把这个经历解释给其他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听。从家庭、教会、青年事工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人犯了特别邪恶的罪，但大多数人没有。我极少遇见从没离开过教会的人，但我经常遇见到人们的信仰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信仰并不相同。我很喜欢听到各种各样的救赎故事，神如何将人收纳为自己的儿女，人们如何重生，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老套。有时我还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想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但很明显还没有重生。偶尔我会请这人解释何为耶稣的福音或好消息，但这就好像我让6岁的儿子解释何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我得到的只是对方茫然的眼神。我往往会听到对方分享关于教会、道德和试炼的事，但他没有特别提到罪和耶稣的救恩，没有从死入生、从受审判到复活的见证。在我所生活的地方，很常见的情形是教会会接纳很多没有归信的成员，似乎很少有教会明白这样做有什么问题。但是圣经将规矩描述为一个生命的转变，这种转变将神的子民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归信的经历是一种永恒的改变，旧约作者有时候把它称为新的约。代表神讲话的先知耶利米曾这样向以色列应许，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利米书3章31至33节。之后不久，先知以西结同样代表神撰文，预言了耶稣会告诉尼哥底母的话，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36章26至27节。 这些经文并没有让人们觉得教会是一个人们勉强想行善、勉强互相帮助的地方，至少是在方便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这个新的约一直深植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发生了彻头彻尾的转变。它让我们从过去的生活中回转朝向基督，让我们有来自圣灵的大能，来遵从写在我们心心上的律法。在教会里，我们无法知道每个人真正的属灵状态，也无法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到底信的是什么。但是这并不会改变圣经为我们教会设计的框架，教会应该是什么，以及我们实际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已经重生，如果你已经认罪悔改并且信靠耶稣，你就可以归属于教会。如果你还不明白或是没有目的，就不用勉强履行去教会的义务。好像少年时期的我憧憬一个不用去教会的未来。在真正信主之后，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敬拜，会想去聚会，会想要去和其他信靠耶稣的人一起敬拜。我们会在下一章详细探讨聚会这个话题。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福音联盟与九标志事工机构联合授权，八福课堂制作的《重新认识教会》，演播马涛弟兄，感谢您的收听。